游击战到底是不是正当的呢？我估计许多人听到这个话题，马上就会给我发私信，我已经举报你了。但是你先别急着动手，听我把话说完。1945年4月28日，意大利北部呢有一个小村庄，19个村民被德国的党卫军枪杀，理由很简单，前天晚上当地的游击队在附近伏击了一支德军的巡逻队，打死了几个德国兵，德军找不到游击队，就抓了19个老百姓当替罪羊，男人女人老人甚至孩子排成一排，机关枪扫射，这就是二战当中最臭名昭著的报复屠杀之一。类似的惨案在欧洲各地反复的上演。这里我就想问大家一句，那些游击队员他们有没有做错呢？如果你脱口而出当然没错了，反抗侵略者天经地义，那就说明你只看到了故事的一面。今天我就用一本哲学书里的几把刀把这个问题呢切开给你看。这本书叫做《思想的力量》，美国哲学教授布鲁克·穆尔写的，已经是第9版了，600页，从古希腊讲到了当代，几百位哲学家，几百种思维方式。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一次工具的演示。先明确一下什么是游击战，它有5个铁打的特征。第一，非正规作战，没有军装，没有编制，穿便装混在老百姓当中。第二，小规模机动，打了就跑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。第三，依赖群众基础，没有老百姓的掩护，送粮通风报信，一天都活不下去。第四，主动模糊居民的界限，白天是农民，晚上是战士，你根本分不清楚。第五，以消耗敌人为目标，不是速胜，是拖，拖到敌人耗不起。游击战的本质是隐蔽，不是光明正大，是出其不意。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悖论，当你故意混在老百姓里面打仗，你就等于把老百姓变成了你的盾牌，敌人打你，老百姓陪葬，敌人不打你，你就继续的偷袭。这就是游击战的定义里自带的伦理困境。回到1945年，现在我们就用几把哲学刀来切开这个问题。第一把刀，边沁的功利主义。边沁是18世纪的英国人，工业革命那会儿穷人特别惨，他就想到怎么去判断一件事情到底是对不对。后来他提出了功利主义，核心就是一句话，让最多的人过上最好的日子。正义不是看谁说的多好听，而要看最后的结果，哪个选择能够让更多的人开心，更少的人受苦，哪个他就是对的。边沁呢会掏出小本来计算，这边游击队打跑了侵略者，老百姓不用再当奴隶了，开心。那边呢德军报复杀了19个村民，痛苦。他还会算这场仗要打多久，3年还是30年，时间越长痛苦越多。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谈判行不行？不打架行不行？如果总开心大于总痛苦，边沁就说打吧。如果痛苦更多，他就会摇头说咱们就别打了。边沁算的他是个总账，不是立场。如果游击队导致敌人疯狂的报复，死的平民比正规战还要多，边沁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。功利主义的冷酷就在于他不问你是谁，他只问结果。而且边沁特别在意一件事，游击队混在老百姓里面，穿便装假装种田，突然掏出枪来，这在边沁看来就要扣分，因为敌人分不清楚谁是老百姓谁是游击队，最后可能乱杀一通，总痛苦要暴增。第二把刀，康德的义务论。康德也是18世纪德国人，他要比边沁性子还要倔，他认为人跟东西不一样，东西是工具，人是目的本身。有些事情不管它的结果有多好，只要把人当作工具，践踏了人的尊严，那就是错的。康德看游击战眉头会皱得非常紧，他会问三个问题。第一，如果全世界打游击战会怎么样，所有的人穿便装藏在老百姓里，那还有老百姓这个概念吗？就没有了，全世界变成了大乱斗，这个规则就站不住脚。第二，游击队把老百姓当成什么了？当对盘吗？躲在村子里让敌人不敢轰炸，康德会拍桌子，你把他们当作工具不行。第三，游击战常常不优待俘虏，直接是干掉的，康德更生气，俘虏也是人，你不能把他们当作靶子。但是反转又来了，康德太理想了，规矩很漂亮，但被侵略者真的只能等死吗？二战法国被德国占领了，正规军投降，游击队不反抗，全法国人都当奴隶，康德说可以用别的办法。边沁问什么办法，康德有时候也答不上来。这就是义务论的困境，他守住了底线，但有时候底线守得太死，等于把弱者逼到了绝路。第三把刀，尼采的权力意志。这把刀最狠，因为他根本不跟你讨论正当不正当。尼采会说什么正义不正义，那是弱者发明出来限制强者的。游击战是什么？就是弱者反抗强者的本能，是生命力的爆发，是我要活的原始冲动。你跟我讲规则，规则就是强者定的，用来让弱者乖乖听话的。尼采不会问游击战对不对，他会问这股生命力够不够强，够不够让弱者变成超人，如果够那就干，如果不够那就死，就这么简单。第四把刀，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。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里说， 政治不是讲道德的地方，是讲结果的。他会直接问游戏战能不能赢，如果能赢，他就是好的策略；如果不能赢，那就是白白送死。马基雅维利不会纠结于正当性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他只看效果。第五把刀，萨特的存在主义。萨特会说，游击队员的选择是在极端处境下的本真性的选择，他没有别的路可走。压迫者不承认他的人性，他只能通过反抗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这种选择无所谓对错，因为它是自由的体现。但萨特也会警告，自由伴随着责任，游击队员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承担全部的后果，不能把被迫当成逃避责任的借口。第六把刀，庄子的道家。庄子可能会笑一笑说，你们争来争去，争的到底是谁对谁错？但是对错本身就是人发明出来的概念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游击战也好，正规战也好，都是人在折腾。庄子不会站在任何一边，他会问你能不能跳出这个必须选边的思维陷阱，能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找出那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空隙。他不是在回答打不打，而是在消解为什么要打这个问题的本身。大家看，同一个问题，六个人给出了六种完全不同的答案，没有一个是标准答案，但是每一个都会让你看到问题的另一个维度。这就是《思想的力量》这本书的核心价值。这本书从古希腊讲到了当代，从苏格拉底讲到了福柯，从孔子讲到了波伏娃，还加上了东方哲学、后殖民哲学、女权主义哲学。它不是给你罗列哲学家活了多久、写了什么书，而是把他们的思想变成了工具，让你直接上手用。这本书的写作风格，它是面向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写的，你不需要是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够读得懂、用得上。你不需要成为哲学家，你只需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知道该从哪一个工具箱里拿出哪一把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1945年那个意大利村庄的游击队，他们做错了什么吗？读完这本书，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它假定了正当是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。但是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打破这种思维的定式。边沁会告诉你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算账。康德会告诉你，有一些底线永远不能碰。尼采会告诉你，弱者也可以重新定义规则。萨特告诉你，选择自由，但是责任自负。庄子告诉你，也许问题本身就不该这么问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游击战正不正当，而是你有没有能力从多个角度去审视同一个问题。这本书的链接就在这个视频的左下方。